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
现在是11月10号星期三。
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据讲最快下个礼拜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像峰会，为白宫所讲的负责任地管控两国激烈的竞争关系作出进一步努力。北京称愿意和华盛顿一起妥善管控分歧。路透社星期二11月9号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讲，两位领导人最快下个礼拜通话。彭博新闻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讲，双方已经安排下个礼拜通话，但尚未敲定具体的日期。美国和中国官方仲未有证实这则消息，但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说，双方较早前已经同意两国元首将会在年底之前举行视像峰会，而且目前正为确认会谈议程举行工作层面的磋商。拜登自今年一月上任以来已经两次同习近平通话，两国高级官员亦都进行了几次面对面的会晤，但未能明显缓解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过去几个月以来，两国继续在台湾、新疆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外界担心中国继续加大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迅速扩大核武库，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行动，可能会导致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灾难性冲弹。美国海军一架 C-40A 行政专机星期二11月9号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起飞，于傍晚时分抵达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机上搭载的是前赴台湾访问的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回应台湾中央社的询问时仅低调地表示，有关美国联邦参众议员抵达台湾访问相关行程由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协调安排，相关资讯将会适时对外说明。中央社引述欧江安的话讲，台湾的外交部向美国访问团提供所需的行政协助，同时就相关防疫措施协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欧江安还表示，这一次访问是台美双方协调的结果，并且基于尊重来宾的意愿，相关资讯将会在适当的时机对外说明。或许由于美国海军军机降落台湾仍属敏感，因此这一次美国参众议员对台湾的访问事前未有宣布。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星期二晚上亦都向传媒表示，对于美国联邦参众议员访问台湾一事，基于台美互信及协调结果，并尊重来宾的意愿，总统府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资讯将由外交部适时对外说明。另有台湾传媒报道说，这次乘搭美国海军行政专机访问台湾的代表团共有13个人，其中包括4位联邦参议员和2位联邦众议员、议员助理以及美军上校和上尉各一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联邦议员是什么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由于台海局势紧张，现时他不会考虑访问台湾。达赖喇嘛星期三11月10号在印度达兰萨拉通过视像接受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组织的集体采访时，被问到他几时会访问台湾。他说，鉴于现时两岸关系相当脆弱，他不便访问台湾，以免造成当地的政治困境。这位备受尊重的宗教领袖说，他可以利用现代通讯技术以视像等方式与台湾的兄弟姊妹联系，亦希望与中国大陆的兄弟姊妹沟通。达赖喇嘛曾经三度访问台湾，并与台湾佛教信徒保持密切的联系。去年一月，他以书面方式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今年七月，达赖喇嘛度过了86岁生日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面书上祝愿尊者生日快乐。1959年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之后，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西藏进入印度，此后就一直生活在达兰萨拉。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星期三再度表达去中国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期望，并重申在西藏问题上走中间路线的立场，不会寻求西藏独立。 北京不接受，不相信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指責他實際上尋求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並嚴厲禁止藏人信徒以任何的方式表達對他們的宗教領袖的敬重。美國聯邦儲備局星期一11月8日發出警告，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債務危機有可能會威脅到全球市場和美國經濟。聯儲局在星期一發布的半年一次的金融穩定報告中，對中國企業的債台高築和中國政府應對債務危機的方式表達了雙重的關注。曾經風光無限的中國房地產公司恒大集團突然深陷3050億美元的債務危機而難以自拔，不單止引起中國國內金融市場的震撼，而且亦都造成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紐約時報》報導，恒大的債務危機並不是特例，至少有6間中國的房地產企業最近這幾個星期未能夠按期支付境外的債券。中國房地產企業的困境不單局限於債台高築，中國政府為了打壓高居不下的房價和囤房投機行為而採取收緊建房和購房信貸等監管措施，亦都令到這些房企雪上加霜。全球最大的跨國工會組織國際工會聯合會星期二加入大批人權促進者的行列，明確表示反對北京主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該組織批評國際奧委會對廣為報導的中國新疆當局針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視而不見。據美聯社的報導，代表160多個國家的2億多工人的國際工會聯合會11月9日發表題為《中國鎮壓的金牌》的報告，對中國踐踏人權的行為進行譴責。該組織已經將報告送達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夏。國際工會聯合會的總部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報告中列舉的人權侵害行為包括強迫勞動、監禁香港的工會成員和民主捍衛者、恐嚇 LGBTI， 即是女同 Lesbian、 男同 Gay、 雙性戀 Bisexual。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中国力推数字人民币，咁外国商户感到压力非常之大。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究竟会唔会改变战争嘅形态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被控在香港袭警罪的在香港居住的美籍律师说，美国的一个博客访问节目受到压力未能够播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名在香港居住刚刚从监狱获得保释外出但仍然敢于发声的美籍律师发文指一集邀请他受访的美国博客节目不能够播出。讽刺的就是这个节目正正是有关有勇气讲真话。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曾经因为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入面一宗袭警案入狱的美籍律师贝奇森说，一个美国播客节目访问他但最终未能播出，事件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外地的审查压力。贝奇森在推特说，他上星期接受一个主要被法律界和合规界专业人士收听的播客节目访问，谈了一个钟头，但访问完成之后一个小时他就收到主持的电邮，说不会播出那个访谈节目。 呢位正职喺一间医疗保健公司担任中层职员嘅主持人向贝奇森解释话，佢同上司讨论过嗰集嘅访问内容，佢嘅上司指示佢唔好播出嗰集节目，因为咁样可能会影响公司喺中国嘅生意。贝奇森话，最讽刺嘅系节目内容正正系讲人们应该有勇气企出嚟做正确嘅事同讲真话，即使咁样做可能会伤害自己嘅利益。贝奇森话，佢无意公开事件涉及嘅人同埋公司，话佢唔会怪罪主持，因为拥有稳定财政能力嘅人容易发声得多，而佢唔知道主持嘅个人状况系点样。佢话事件再次显示中国如何去打压批判声音。贝奇森话，即使节目同主持嘅公司无关，只系主持嘅个人项目，但若然中国发现嗰个节目，整间公司都可能受到惩罚。贝奇森话，好似苹果同埋迪士尼咁嘅大机构喺同中国相关嘅事上面自我审查，系时有所闻嘅事。但系究竟仲有几多好似今次事件一样，因为惊中国报复而被取消嘅小型商业活动、员工副业同埋义务工作，就不得而知。37岁嘅贝奇森喺2013年嚟到香港工作，系美银美林前亚太区合规总监。在2019年12月香港抗争运动期间，他被指在铜锣湾地铁站袭击正在追截跳闸男子的休班警察余树新，被法庭判监4个月2星期。在事发期间，贝奇森曾经用普通话询问余树新是不是警察，但被余树新否认。裁判官说，袭警是严重罪行，需要判处具惩罚性及阻吓性的刑罚。目前贝奇森正在保释外出，等候下星期一11月15号在高等法院上诉。贝奇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香港不再有一个比外国人，尤其是由西方国家来的人安全居住的环境。他说，除非政府大幅改变现在高速摧毁法治，转向政治上疑神疑鬼的警察国家的方向，外国人的安全根本无法被保障，特别是持有中国不喜欢的国家的护照的人。他又说，中国已经不再隐藏这一点，最近中国就向国际社会显示他很乐意扣留政治人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令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以好接近当年苏联卫星抢先升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去形容。观察人士说，从政治方面的解读，中国这项试射将会为明年习近平连任之路立下威望。从军事的层面去分析的话，这个将会使到过去几十年来关于航母杀手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阶段，并且代表着未来维持营运航母的成本将会提高，风险亦会增加，甚至可能改变战争的形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今夏已经成功试射两枚高超音速导弹。对于这个消息，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0月底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将这项试射比作冷战时期苏联抢先美国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意指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上面已经领先美国，亦都等于是公开证实了中国的这项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在中可以以5马克，就是比音速快5倍甚至于比5马克更高速飞行的武器，它进入太空轨道之后会从不可预测的方向重回大气层飞向打击目标，路径难以捉摸，现行防御系统亦都没办法追踪同拦截。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并且成功绕行地球，代表中国在太空武器的高超音速领域已经领先美国，成为仅次于俄罗斯之后的武器大国。从政治层面解读，这些将会有助于习近平明年在中共20大获得连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王慧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習近平在十九大所提到的中國特色強軍之路，是確保到了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戰略能力有大的提升，目的是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世界一流軍隊。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發就是解放軍成為世界一流軍隊的指標。他又表示，明年習近平的如果連任，他的下個階段目標就是推進「十四五」規劃。「十四五」的任務聚焦在構建武器裝備現代化管理體系，如果高超音速武器系統測試調整完畢進入戰鬥任務，將有助於提升解放軍飛彈部隊的作戰及戰略威脅能力，對中國國家安全極具重要性，亦都有助於提高解放軍的國際形象。
中国呢，是除了俄罗斯之外哦，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这项武器的武器大国。那这代表着解放军呢，就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一个行列。那今年呢，这项武器的测试曝光啊，也是为了明年习近平连任之路立下威望。
王伟华话：中国是除了俄罗斯之外，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这项武器的武器大国，代表住解放军跻身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行列。而今年测试曝光，亦都为了明年习近平连任之路立下威望。事实上，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已经日酝酿了十几年。新加坡《占士防卫杂志》编辑王家荣在接受他的知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为了令到高超音速飞行和测试能力更加成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令到它主要科研机构能够和北京期望开发先进武器的愿望保持一致。他说2018年8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飞行技术开发机构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CAAA 宣布已经成功开发并且测试了中国首个实验性高超音速乘波器，称之为星空二。 CAAA 用运营多个高超音速风洞，包括 DF02、DF03 和 DF07。 DF02 能够产生模拟 3.5 到8马赫的速度范围，而 DF03 和 DF07 分别产生5到10马赫和5到12马赫之间。王家荣并且表示，另一家中國國有研究機構氣體動力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自從2012年起運行了 GF12 高超音速風洞，該個風洞能夠模擬高速9馬克的速度環境。至於新的 GF22 高超音速風洞，預計將會在2022年投入使用。據了解，該風洞將會模擬飛行器在40公里至100公里的高度的時候，以高達30馬克速度進行飛行的情況。中國高超音速武器的發展，令到美國總統拜登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亦都坦然感到憂心。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亦都表示，美國正是密切關注中國先進武器系統的研發。外界之所以咁擔憂，主要是因為呢項可以攜帶核彈頭的武器，當今並冇能夠攔截佢的導彈防禦系統，亦都就係話高超音速武器幾乎可以用於打擊世界上的任何的目標，尤其是呢種武器速度之快，對方必須要在短短幾個分鐘之內，而唔係幾小時或者幾日之內採取反制措施，而且實際上好難反擊。有不少觀察家認為，中國發展高超音速導彈是非常聰明的策略，可以令到美國投入大筆資源所建立的反彈道導彈系統變得無用武之地。攔不住的高超音速導彈主要用來攻擊高軍事價值的目標，例如航母。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在2017年曾經刊文指出，航母殺手包括魚雷、巡弋導彈、反艦彈道導彈，並指中國東風21反彈道導彈的出現已經迫使美國海軍重新考慮航母在高強度戰爭之中的作用。如今中國高超音速導彈的試射亦都為航母殺手增添一項新的武器。分析人士說，更重要的就是高超音速導彈是一個改變規則的武器，可以開啟一種新形態的戰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航母出現之後，使用艦載機作戰改變了原本以艦炮護軍的海戰的形態。 使到威力巨大的主力艦失去了作用，而高超音速武器亦都是同樣的道理，它是航母殺手，可能使到自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一直以航母作為海軍作戰主力的美國，它現有的軍事優勢喪失。
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所谓 aircraft carrier killer 这个概念已经是学界有在讨论，可能一二十年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次的 hypersonic missile 是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航母杀手这个概念已经在学界讨论了一二十年，他觉得这次是将讨论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他表示，这将会促使不论美国亦或是台湾的国防单位会加强讨论是否应该慢慢减少使用从前那些大块头的尖端战斗机、航母等军事资源，改而考虑多使用一些小型机动性、不容易被一次性大量摧毁的武器，才可以比较有效地维持手势上面的平衡。新加坡战事防卫杂志编辑王家荣说，虽然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兴威胁会使到航母等宝贵的海军资产面临更大的风险，但这些不一定会使到他们过时，或者使到海军停止使用他们，因为航母是海军力量投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支持远征空中力量至关重要。此外，航母亦都是一个国家财富和技术实力的体现，并且持续作为和平时期联盟和威胁以及战时政策工具的地位。
然而，高超音速武器无疑会使军事规划和行动复杂化，因为保护航母对抗他们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王家荣话：，但系高超音速武器无疑会使到军事规划同行动复杂化，因为保护航母对抗佢哋系几咁具有挑战性。佢又表示，例如早先关于用弹道导弹打击航母嘅讨论，并唔系咁令人担忧，因为呢啲船实际上只是速度非常快，尤其核动力航母可以在必要时以超过30节的速度冲刺，一旦侦察到有弹道导弹发射的时候，它就可以加速并且逃离目标区域。
高超音速武器将使舰队防御更加困难，因此需要在航母周围部署具有远程预警和反导弹系统的昂贵防御网保护它。
王家荣说，高超音速武器将会使到舰队防御更加困难，因此需要在航母周围部署具有远程预警和反导弹系统的昂贵防御网来到保护它，因此这些意味着运营航母的成本会更高，风险亦都会增加，而且由于航母周围有明显的防御屏障，因此更难以隐藏航母的行动。但是更令到王家荣担心的就是这种武器还可能会促使作战升级。他举台海为例，虽然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潜力肯定会令到美国的军事规则规划者担心，但是美国不至于仅是凭此基础就阻止对台海冲突进行军事干预。他说美中两国肯定会寻求抵消对方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因此将会发射长途空军基地列为优先攻击的目标，可能会扩大冲突的规模和范围。目前高超音速飞弹的发展走得最快最远，多数俄罗斯和中国。据联合早报报道，俄罗斯今年7月宣布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并且成功命中预定目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将会释放第一轮军备竞赛的信号。
但是呢，美国呢，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也跟澳洲一起来联合开发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飞弹了。那尤其是那个奥库斯成军呢，那背后当然也有平衡中国俄罗斯的一个战略意涵嘛。那其实多少啊，其实都有这种军备竞赛的影子。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平衡。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王卫华说，美国亦都非省油的灯，美国亦都同澳洲联合开发高超音速巡航飞弹 AUKUS 成军，背后亦都有平衡中国俄罗斯的战略意涵，多少都有军备竞赛的影子。道理好简单，这个世界需要平衡。王卫华又说， 雖然米利攞斯普特尼克時刻作比喻是對中國武器研發進步的正面的評價，但測試並不代表部署新武器。中國高超音速武器目前只是實驗性的產品，從實驗品到量化生產必須要經過幾個過程，包括改進控制系統，需要新的航艦、新型火箭技術特性來配合軍隊部署和作戰需求等等，未來能不能夠量產，具不具備部署能力都仲係有待觀察。根據十四五嘅規劃，佢估計從成品到量產，短就要到2031年，長則可能到2035年。王慧華仲話：另外一方面，姑且無論中國高超音速導彈嘅技術係自主研發，抑或係從俄羅斯嗰度嚟嘅，中俄喺軍事技術領域嘅競爭，可能對兩軍軍事科技合作多少都有負面嘅影響。對中國嚟講，有了關鍵技術，中俄是否能夠成為準軍事同盟關係已非必要的條件。他說會影響中俄關係的因素除了美國之外，還有中國在地緣政治經濟關係中的影響力，這些都可能成為中俄互動的半腳石。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官方正在向个人和商户力推数字人民币使用，计划在明年的冬奥会期间全面推出。这个令到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承受压力，陷入维护数据安全和在中国的商业利益的两难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莫万贵表示，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场景将会是数字人民币下一步试点的重点领域，鼓励海内外消费者在衣食住行等场景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当然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不单只是在于消费者本身，还要令到他为他们的服务的企业，特别是外国企业接受这种新型支付方式。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一些美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安装一个系统，允许消费者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他们的产品。被施压的包括麦当劳、内克以及是 Visa 卡等美国大公司。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助理艾米利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外国人和企业使用数字人民币，并且安装允许数字人民币钱包流通的配套设施。如果外国人觉得这个是很有吸引力，这个可能有助于中国扩大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和使用。自数字人民币试点计划在上海开始以来，已经有270多家的麦当劳餐厅接受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现时中国政府正在敦促这家快餐巨头更加广泛地推广数字人民币支付。截至发稿前，麦当劳中国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置评的请求。麦当劳中国在给新闻网站商业内部的回复当中表示，接受数字人民币是在考虑顾客利益的情况之下作出的商业决定，没有任何的压力。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中国官方通过优惠促销的方式力推消费者使用数字人民币，拒接者这种的支付方式可能将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而另一方面，企业对数据隐私安全的担忧，以及来自自己本身国家立法机构的阻力。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员、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卢西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公司被给予的选择是很少，甚至可能是无选择。随着试点的推出，数字人民币得到更多的用户，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各国的企业被迫是要使用它。早在2014年，中国央行就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9年底数字人民币开始试点，并且陆续扩大试点省区的城市。据中国央行的数据，截至10月22日，中国开通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是 1.4 亿个企业账户，并且通过数量是达到1000万。 累計交易規模是接近620億元人民幣，大約是97億美元。中國官員表示，數字人民幣和法定貨幣直接掛鈎，可以在沒有網絡連接的情況之下交易，還能夠解決現金貨幣生產是儲備成本高、容易偽造等問題。在外界廣泛關注的數據安全問題上面，中國官方的講法是數字人民幣採用的是可控匿名設計，主張小額匿名、大額依法可索的原則，接受數字人民幣的商戶需要向唯一的第三方中國央行披露交易。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數字文化項目榮譽副教授、計算機技術專家佩斯對美國之音表示，數字人民幣傾向於給予國家當局更多的權力，而給貨幣持有人更少的權力，這個剛剛和其他的加密貨幣相反，它是更加似是一個公司商店發行的劇本，只能夠在該公司商店裏面使用，用於他們想賣給你的東西，以他們想收取的價格。專家指出，數字人民幣並不是具備技術上的突破性，因為數字支付在中國已經是存在多年，中國消費者早已經習慣用騰訊旗下的微信支付或者是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來滿足日常的消費支付需求。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負責數字人民幣研究的聯合主管達菲對美國之音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已經有了先進的移動支付，因此引入央行數字貨幣對中國的好處似乎比其他國家少。他是認為中國政府有強烈的願望保持對支付等數據密集型業務的控制，雖然中國的科技公司和中國政府有密不可分的聯繫，但是數字人民幣允許中國政府監控所有直接使用數字人民幣的交易，加強了政府追蹤中國貨幣流動的能力。而事實上，一些分析認為，中國今年較早的時候對國內科技龍頭企業的打擊，至少部分是出於壓制數字人民幣的競爭對手的考慮。法勞西表示，如果數字人民幣普及，北京將擁有一個強大的新工具，可以通過數字人民幣阻止被視為是不受歡迎的交易，藉此向全球公司是施壓。他說，如果一家美國公司說一些中國政府不喜歡的事，或者是採取中國政府不喜歡的立場，如果在人權方面，中國政府可以將你所有的數字交易都關閉，點擊一個開關就可以做到，在你改變立場之前，任何交易都不會通過。近年來，隨著美國和中國的緊張關係加劇，在中國經營的美國公司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壓力，中國官方往往是要求他們公開支持北京要求的政治立場，否則可能面臨著從官方到消費者的抵制。法勞西表示，大多數美國公司都很難抵抗來自中國官方的壓力，這些公司是需要重新反思在中國經營的長期戰略。法勞西說，如果你在中國做生意，就很難說是不，美國公司要做的是從長遠考慮，這個數字人民幣是否將真正改變在中國經營的風險，使到他們更加脆弱。法勞西認為，公司會考慮在中國做業務是否會成為他們的長期戰略。長期來說，美國公司很可能面臨著來自美國立法者的壓力，要求他們承諾保護數據的安全，確保不將敏感的公司以及消費者的信息洩露給中國。較早時候，多位美國國會參議員督促美國奧運會亦是殘奧會禁止美國運動員在北京冬奧會期間使用數字人民幣，理由是數字人民幣可能被用來官方監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在10月31号结果揭晓，执政的自由民主党获得绝对稳定多数议席。有专家认为，投票结果显示施政重心将会在防疫和经济上。外交仍然维持日美同盟的基调，但寻求与中国对话以建立经济联系。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第49届众议院选举在10月31日投计票，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获得了261议席，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席次。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指出，这次自民党在众议院席次上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对照原先媒体民调可以说是大胜，亦都反映出日本民意对经济复苏的期待。
我认为疫情自杰瑞迪以来明显受到控制，是日本国民对于自民党政府再度给予信心，以及包括对菅义伟政权的牺牲给予补偿。毕竟对选民而言，被武汉肺炎折腾了2年的民生经济以及自身生计的亟待复苏，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文生说，他认为疫情自9月底得到控制，是日本国民对于自民党政府再度给予信心，以及包括对菅义伟政权的牺牲给予补偿。毕竟对选民来讲，被新冠肺炎折腾了两年的民生经济生计急需复苏才是最重要的。对岸田来讲，民意要的是防疫、经济重建、所得重分配。他从选前到选后意识到第一优先的都是这些。谢文生指出，相比之下，选民对在在野党的立院民主党在防疫政策上面凡事反对的作为并不认同，反而对已经提出经济复兴政策并有丰富执政经验的自民党担任灾后重建更加放心。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出亦都认为，这次的选举结果反映出选民在疫情折腾之下需要的安定感。他又指出，岸田文雄10月初才上任，选民很难判断他的施政方向是否会继承或者转换之前的路线，在疫情期间会倾向选择维持现状安定，期待执政党在经济复苏上面有所作为。
7月参議院選挙が行われます。でこれはもう決ま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今内閣官房という
木原出對美國之音話，關鍵是明日夏季的參議院選舉，岸田文雄要如何穩定運作國會，如果沒有特別事件發生，直至應該也不會有很大的變化，更能夠令到自民黨維持穩定政權，但是以目前官邸和內閣人士安排了很多缺乏經驗的成員來看，可能會造成國會管理混亂，以至於自民黨內部施壓要岸田落台，這樣又會造成政權不穩定的因素，令到自民黨在疫情過後的財政整頓和經濟政策施展遇到難題。木原出指出，雖然經濟復甦是選民最重視的施政的要點，但是國家安全亦都是岸田內閣接下來必須面臨的棘手議題。自民黨主張加強安保實力，特別是經濟安全保障，同時岸田文雄為了響應黨內保守勢力的期待，亦都提出了加強攻擊敵人基地能力的防衛選項，預料將會在選後確定穩定執政時成為爭議性的政治的問題，而且與岸田應該即將要展開的國際外交息息相關。
岸田さん自身の経験もあるし、日米関係はもともと自民党は非常にそこを大事にしているので、あんまり外交そのものは問題ない。
木原出は、岸田内閣在外交方面会继续遵循以前的路线，加强日美同盟，和常规政策一样，岸田应该会尽快访美，努力和拜登建立信任关系。不过目前的元首外交会受到疫情不稳定的影响，是否会频繁地出访还未定。他认为有机会的话，曾经长达5年担任外务大臣的岸田应该会频频出访，在以美国为主轴的路线之下巩固日本的外交，对于中国所造成的安保威胁，预计岸田内阁在选后会更加强与美国、南韩、台湾、澳大利亚、东盟以及印度的关系，以印太战略为一面鲜明的旗帜对抗中国，在其中担任美国期待日本扮演的角色。
由于此次大选获胜，岸田有了比较足够的民意支持，所以在外交、在安保上就会是继续保持美日同盟，或者说会比较配合美国的期待，在例如军费的提高、在加强自我的防卫能力以及加速经济安保的布局等方面会比较没有悬念。
谢文生也都同意这个观点。谢文生说，由于大选获胜，岸田有了足够的民意的支持，在外交安保上面大致就是继续保持美日同盟，或者说 会比较配合美国的期待，例如军费的提高、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加速经济安保的布局等。岸田的外交主张除了废除核武是他身为广岛人必须坚持的原则之外，大致亦都是遵守国际上民主自由阵营的方向，在安倍仍属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初期。岸田是当时的外务大臣，所以这些既是他执行的路线，亦都算是他自己的路线。这次日本众议院大选当中，自民党干事长金利明在小选举区落选，执政党干事长在该选区败选是日本政坛首见。金利明在落败之后即请辞由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接替该职。木原出认为问题仲系出喺经济复苏上面。
参与というのは安倍政権の枠組みをいかに継承するかという人たちの、まあ、グループ名だと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る。
佢话金利明同前首相安倍晋三、副首相麻生太郎就被称为三 A， 系日本政坛同中国对抗嘅鹰派代表，亦都系主导经济安保最重要嘅人物。呢次喺小选区嘅落败可以睇得出日本商界希望同中国再度加强经济上面的联系，同日前岸田文雄在第一次施政演讲之中强调同中国对话的方针吻合。预料岸田内阁会开始调整日中经贸关系，以期在经济复苏上面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对于原外务大臣接任干事长，可能由林方正接任外务大臣，木原出认为不会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文生亦都表示，日本的外务大臣换边个做都不会改变现行的外交政策，甚至连首相换人亦都没有影响，而且茂木自己亦都曾经表示过这样的观点。
在今年9月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跑去美国参加9月22日的联合国大会。当时有记者问他，新总裁也许会有新外交想法，你这样跑去联合国发表演讲不会有问题吗？
谢文生话喺今年9月22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打得正系热闹嘅时候，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跑去咗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当时记者问佢新总裁或者会有新嘅外交想法，你咁样跑去联合国发表演讲唔会有问题咩？当时茂木回答记者话：边个当选都系一样，因为呢个部分系自民党内嘅共识。对于金利明嘅落败，谢文生指出，金利明对于岸田来讲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安保上面的合作对象，包括岸田内阁的新职位经济安保大臣启用小林英哲、经济再生大臣启用山际大治郎，背后连结的枢纽人物都是金利明。他认为岸田还是会用其他的方式令到金利明继续留在经济安保的团队里面，因为经济安保的重点就是对抗中国。这次众议院选举当中，自民党在大阪府内15个选区的参选人全军覆没，是自民党从1955年创党之后总共22次众议院大选举办以来首见。从大阪崛起的日本维新会一举攞低这15个选区的席次，跃居为仅次于自民党和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之后的第三大党。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出认为，维新会并不会对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
維新というのは、はっきり言えば国会議員にあまり有力な人がいないので、まあ、そんなに何ていうか何もできない。
他说维新会确实往前大大跨了一步，但是目前仲不成气候，足以影响内政之外的事情。因为这个政党仲未有能力号召同这次所获得席次相称的人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维新会对于修宪的重视应该会促使修宪的讨论继续进行，但是他可以预估修宪进行不会太快。至于公明党势力仲是很坚强，自民党在选票支持度较以往低的情况之下，外交政策多少仲是要考虑到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公明党。对此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文生的看法比较不同。
日本维新智慧在他们的选战政策维新八册中的第七册外交安保部分中有多处名言，要跟台湾合作，也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也主张要积极促成台湾跟英国加入 TPP。
谢文生说，维新会 在他的竞选政策的维新八册之中的第七册外交安保部分的主张，多数明言要与台湾合作，亦都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积极促成台湾和英国加入 TPP 等。维新会亦都主张废除国防预算1%框架，支持日美同盟。他认为维新会可能会和在野的国民民主党在众议院合作，两党加起来超过50席，虽然不会加入执政联盟，但是他的席次比公民党更多，可以发挥压制公民党亲中倾向的力量，成为自民党在中美台政策上面的助力。由于自民党本身是绝对稳定多数，再加上右派的维新会，公民党即使想出力为中国美言，影响力亦都是有限的。郑文生强调，岸田文雄毕竟是一个夹派，施政重点还是会放在国内经济的改革上面。对于外交安保修宪等的议题，他的态度大致就是作为日本总理大臣的角色，应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强化日美同盟，全面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同时寻求在经济上与中国重建关系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届六中全会在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今次会议的重头戏是推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是模仿中共在1940年代和1980年代两个划时代历史问题决议而炮制的一份可能具有长久影响的政治文件。观察人士认为，通过这个决议谋求长期执政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无视为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企图越过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更早的江泽民，去确立他在党内和毛泽东和邓小平并驾齐驱的绝对权威和地位，进而正式成为第三代领导人。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是依样画葫芦，搞出这一份决议是牵强附会，东施效颦。他个人的野心膨胀，令人怀疑他是否意在攻打台湾以及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就在有关生命健康的新冠疫情再次反弹，水患、干旱等天灾人祸，以及各地拉闸限电、煤价飙升、经济不振，甚至出现恐慌性抢购等事件在中国频发，以及运载重武器的军用车队开入一些城市主要街道营造备战气氛，和全网封杀涉及政治局退休常委张高丽和他家庭性丑闻之际，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连篇累读发表赞扬习近平英明果断、高瞻远瞩，突出这位领导人在他开创的新时代所作的一系列战略和重大决策，为即将开场的中央全会烘托气氛。11月6日六中全会开幕两日之前，新华社刊发长文称赞习近平是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并且援引出处不长的海内外舆论评价习近平，说他是一位信念坚定又行动果敢的人，思想深刻又情怀深厚的人，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人，能够始终把握大局又敏于掌控变局的人，奋斗不止又有强大自制力的人，谦逊平和又无所畏惧的人。一般认为明年秋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中共20大上面争取连任，从而打破由邓小平主导立下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2届的常规。而正是举行的19届六中全会显然是用来为习近平长期担任党内最高职务铺路的关键一步。在这个背景之下，即将出炉的历史决议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虽然习近平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之下执意力推该文件的用意和动机早已路人皆知。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面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刘少奇、周恩来等组成的七人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的文件，总结了中共建党以来各次政治运动的教训，记述历次所谓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害。分析人士指出，邓小平在1981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质上对过世近五年的毛泽东进行功过评价，作出三七开的结论，特别对毛发动领导的恶名昭著的文革予以否定。同时邓小平主导的那份决议不单止在名称上面参照了毛泽东指派刘少奇等人搞的决议，而且这两个决议的制定动机和所起到的作用大体相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中共党史学者宋美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毛和邓的两份中共历史问题决议都起到了权力重组和确立新的战略目标的作用。宋永毅说，第一个是一个权力重组的作用，好像毛泽东那个1945年的决议，他从1943年开始重新执政，通过权力斗争打倒王明、博古等国际派，他成为权力核心，被选为党的主席，他当然就会从新的角度来到完成这个权力的重组。第二个就是重新设立战略目标，1945年那个决议中间就有一条，就是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到共产党要将内战打到底。共产党说以前他们的这个战略重心是城市转移到农村，从这个决议开始是从农村到城市了，很清楚的，这些叫做夺取全中国、夺取城市。邓小平这个决议权力斗争，这个我想大家都清楚，张华国锋将一把手都搞了下去，胡耀邦成为党的主席，他成为军委主席，赵紫阳成为总理，全部换班。他这个战略目标写得很清楚，就是他党从此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理论，变成改革开放，所以他说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宋永毅指出，当前习近平所处的警方和毛泽东以及邓小平在作前两份历史问题决议有很大的不同，没有权力重组和建立核心的问题，而他的战略目标是不是攻打台湾或者重建国际秩序相当可疑。宋永毅说，习近平不是通过他自己的任何权力斗争上来的，他因为中共的这个完全最高权力交接的这个模式混乱和反向淘汰使到他上了去的，如果他正向淘汰，我想一般人都认为毕竟李克强比他更加有资格，正是因为他反向淘汰所以将他整了上去，从权力核心来讲，将他选上去就讲明了他就是核心了，并不存在重新建立核心、权力重组、建立核心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战略目标的倾向，他目前还是说前后两个三十年都不要去否定，对不对呢？他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要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当然他对这个改革开放并没有出过任何的力量。这样你说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大家就产生了怀疑，就是他的战略目标是不是要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台海，他是不是要打仗来建立他所谓的丰功伟绩呢？这个都值得怀疑。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李锐的女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很有可能攻打台湾，做毛泽东未能做到的事，为自己的平庸业绩加分。李南央说，他觉得习近平他没什么东西的，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一国一制，他现在已经做到了，将香港变成大陆，这个家已经做到了，他下面想要做的实现他的那个心理都是在台湾，而目前这个软弱的美国政府改一下这个机遇，他觉得他的心态也是这样的，那个、就是因为他其他方面也都没什么可以超越他的前辈，这样他唯一觉得连毛泽东这样的其他人都没有做到的，一个香港一个台湾，他这样的这个蠢人他是要做到的，所以大家看看。1984年邓小平为了解决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全称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个写入 中英聯合聲明之中的50年不變承諾，在香港重歸北京管轄了23年之後遭受到廢棄，此舉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彈，被指嚴重損害了中國政府的信譽。不過中共喉舌新華社就將此列為習近平的業績加以宣揚，說他指揮捍衛一國兩制事業除了粉碎了反中亂港勢力顏色革命的圖謀。歷史學者宋永毅表示，鄧小平吸取毛澤東時代個人崇拜盛行的教訓，確立了領導人的任期制，但是習近平通過修憲予以廢除。如今他為了成為終身領袖而主導炮製新的歷史決議，這些可能給了現有的世界秩序帶來嚴重的後果，而自認為能夠引領世界潮流的他有可能重蹈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的覆轍。宋永毅說，他認為兩個意圖，第一個就是他的終身制的問題，第二個意圖就是他個人膨脹的野心，就是世界革命領袖第二個問題。以前的終身制問題，這個問題還是小事，下面一個是大事，這個會對現有的世界秩序會引起戰爭等等，這個適用毛澤東的話，比世界人民都要警惕。這位分析人士認為，種種跡象顯示習近平的個人野心膨脹，加上國內矛盾重重，戰爭風險不可低估。宋永毅又表示，對外來說，他日益膨脹的個人野心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是毫無疑問的，是不是發動戰爭就不好說了，但是共產黨是伴隨著暴力革命起家的，戰爭的這個危險性絕對是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的，因為他的國內的問題的關係。這次中央全會之前已經近20个月未走出國門的習近平，放棄了親自出席 G20 峰會和聯合國氣候峰會以及世界領導人見面的交流的機會。有傳聞稱，這位執掌黨政軍大權9年的黨總書記擔心北京高層或者軍隊內部出現異動而不敢出國。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當前面臨的頭等大事是鞏固核心地位，力保在中共20大上面如願連任。在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獨立學者夏葉良對美國之音指出，鄧小平當年搞的決議確立了鄧小平的核心地位，而今習近平顯然亦都想通過這個所謂的百年總結來到鞏固他的權力。夏葉良說，鄧小平1981年搞這個決議出來之後，很快就確立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所謂第二代領導集體，這樣的一個陣勢，任何敢於向他挑戰或者暗中較量的力量，基本上在那時候就宣告結束了。這樣這一次習近平亦都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他怎樣達到呢？通過否定這個鄧小平路線，否定改革，實際上就是敲山震虎，對王岐山、汪洋、王沪寧、李克強這一類的人，無論他們是真改革或是假改革，就是對他們都形成一種震懾，然後完全確立他的路線方針，被那些人都搖身一變成為周恩來這樣的為他俯首帖耳的那種人，成為家奴，還是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曾經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任教的夏葉良博士是08憲章首批簽署人之一，2013年因為表達獨立思想觀點觸怒習近平當局而被北大停止續聘，之後赴美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過去幾年他曾經在 YouTube 上面發視頻評論一些當代中國歷史人物和事件，對於中共在毛澤東授意下作出的第一份歷史問題的決議，夏葉良認為那份決議樹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同時亦奠定了劉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和影響。夏葉良說，就在黨的七大之前，就是要下決心要扭轉中共高級領導人一些骨幹的一些思維，要告訴他們，就是說共產黨實際上是有了毛澤東之後才走上了正確的路線，毛澤東並沒有走上領導崗位的時候，或者並沒有決定權的那個時候，雖然毛澤東亦都是正確的，但是由於被壓制，由於被邊緣化，所以才不能夠勝利，他就是要起到這樣的一個作用，所以他將以前的都稱為左傾的機會主義，有些稱為右傾機會主義，所以當時有一個這樣的定論，就是在這個報告當中劉少奇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奠定了他在黨內的接班人，就是毛澤東私下裏面實際上早就屬意於他，但後來有一些關鍵重大的問題令到劉少奇出面起草和 當向黨內的高級幹部解說，這些模型中亦都加大了人心目中劉少奇作為接班人的地位和影響。中共黨史學者宋永毅教授認為，實際上從一黨執政和黨的路線的轉變來說，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習近平並沒有必要搞第三個決議。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